直指当下啊，因现在表示阿弥陀是现在佛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我们这个时候正在给众生说法呀。所以今现在说法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达阿难那个时候说，就今天我们这个时候佛正在说法。再说一千年两千年以后，读这个经的人读到这一句的话，他已经体会今现在就是这他看经的时候佛正在说法。所以说法说是以和身说法呀。这个据苏超，你说苏超这个莲池大师的意思，说法者是化身呐、啊，但是也兼报身呐、啊，是不是啊？那么是报身说法的。苏超还有说这个，有人说是三身七说，这个各随机啊，那法身也在说，是三身七说。啊，所以说法者随时是应声啊，报声啊，是一间发声啊。那么听的人呢，也随你机宜，你听到的是只是化身所说，你也可以听到这其中就是报声所说，也可以领会到法身所说，各随机宜的。啊，有无量。我无量无数的声闻菩萨恭敬围绕，广大智慧嘛，盛大智慧，这个是第九品啊，就是说啊，这个弥陀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庄严净土啊，是三身四祖啊，今现在说法，底下出了一个接愿作佛啊，这一品呢，只有古意才有。只有汉译无以才有这段内容，汉无唐魏魏唐宋都没有。把它会在这很好，就是佛说这个时候，这个当时会中有阿苏王子用五百大长者，这个佛前头有七千比这个一万二比丘，七千男居士优婆塞，说这其中这501人他们起来都欢喜，他们都欢喜，每个人拿一个金花戒，金色的花成的花盖，到佛前礼拜，拿花盖供养之后就退后坐在一边听经，心中就发愿啊，愿我们将来做佛的时候都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啊，能这样来成就国土，广度众生。他这一想，佛就知道了，所以就金刚经如来具知其见了。所以佛的心和我们的心没有毫厘许间隔，一丝一毫的间隔都没有嘛。他这一动念，佛就知道了啊，就对大家说了啊，说这些王子他们都要做成佛，彼等前世啊。他们就是发大圣心呐、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呐、啊，住菩萨道啊，都在行菩萨道、啊。无量前世啊，无数劫来啊，曾经供养了400亿佛。所以一个法会，他很殊胜。能参加一个法会，大家要知道，这些人啊，已经在这个无量劫来供养过400亿的佛了。在恰色佛的时候，就说他们看过释迦牟尼佛的因缘。供了400亿个佛，释迦牟尼佛400亿佛之一啊，在恰色佛的时候，他们是我的弟子，所以今天他们又来供养我，所以都是不离开前缘呢、啊，又碰见了啊啊！这时候大众听见佛所说，都替他们欢喜，因为他们要成佛啊。这一段就是说。啊，把它卷进来，这个意思，希望大家也能向这些人发愿啊，愿我们皆如阿弥陀佛嘛，这个发愿就得到受记，将来就成佛啊，这是第一。第二就说明这个因缘嘛，因缘很重要，是吧？ 过去圣众他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现在又来了，又来献供养，又来听经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接这种缘呐、啊，缘法很重要啊，就不能度无缘呐、啊。所以佛在王舍城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听见过，不但没有见过面，没有听过名字。那是一个城，只有90万人，不是很大。佛那么说话啊，那么样的威德，还有三分之一连名都不知道，那无缘，这缘很重要。第三一点，我这个写这个时候没有把它写进去。第三一点，就是说这个法，居士非常相宜。所以在这个经里头，都跟普贤品，除了这个大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这个接了之后，底下就是贤护等16正士，这16都是在家佛的，把他们列名了。那这个地方佛说完法之后啊，这个是振奋来献供养来发愿，又是在家人，就表示这个净土法门适合于出家人在家人共同都来修持啊，这个在家人就更加需要这个净土法门了啊。很多人不理会这个，因为你在家人你有工作，你有家庭，你有负担，你有好多事啊，你再不用这个法门，你还想这个靠禅定啊，种种的其他的办法，你这个就是行不通了 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在家人非常相契啊，所以在这个经中，这个在家人的地位啊，前头提出16正士，这个提出500长者，都是王主，都当成佛，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第二卷就圆完了。那么我们进入第三卷。这个学期我们希望能大大的这个讲一些啊，前头一个总的一个概述啊，我们就不一一讲了，大家自己看。从这个最末一段啊，最末一段我们讨论一下。就是极乐世底下就要讲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了，这种种庄严都是事项，黄金为地啊，七宝庄严呢、啊，宫殿楼阁啊，种种都是事项啊。这个往生论就说，它这个三种庄严呢，一个是佛庄严呢，菩萨庄严呢，这个正报很庄严，还有国土庄严呢，这都是事项。但是这三种庄严，用一法地，一法地就是清净地，清净地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个世上的本体是无为法身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体会的事理无碍。而这个极乐的这个境界中，它处处表现出事事无碍，所以事理无碍，事事无碍。这两个无碍是我们今后所要讨论的，所离不开的，所离开这个不能够在这个事项之中你迷了本体了啊，或者有人就觉得不喜欢谈这些，你看这个还都些事项，而不是事项，它就是说的是离，而不是事项之妙，它事事无碍啊，这一种是更殊胜，是超过事理无碍的境界的啊。真实智慧是实相的智慧，实相就没有相，真的智慧真知就无知，无相无为的法身是法性身，法性是极灭的，不是极灭生灭灭以极灭，极灭为乐嘛，极灭嘛，那极灭嘛，反正极灭是法身就无相。他说极灭了还有什么相啊？生灭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相啊？由于无相，这个很重要。 无相也没有那个不相，不相也无，不但相是无，不相也无，无不相，无和不是两个符号，负负得正，所以生一切相嘛。所以有的人就是天空就是空空空空空空空下去了。所以灵峰大师《金刚经》他破空问，就是要破这个空啊。所以净土法门就是华严呐、啊，所以大家不都把它看低了，他不认识啊。是这样，真智无知啊，这不是说无相不能无不相，所以相好庄严就是法身，这是陀然大师的话啊。无知就所以就无不知，所以一切种智真是智慧，无知无相这么解释。他接着说相好庄严即法身，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华龙点睛的一笔，不是要离开相好庄严去见法身，相好庄严就是法身。所以智这个云明大师说智理一言点凡成圣啊，啊这样一点就是宗门说的话，大地无寸土，你哪还大地找不到一寸土了，相好庄严即法身啊，哪还找土去。所以啊，这么体会禅宗、密宗、净土这三个，即三即一，即一即三啊，都是事理无碍，事实无碍。所以禅宗也谈事实无碍，不是不谈事实无碍。这个是先做一个总的提醒啊，要知道相好庄严皆法身。所以底下谈到相好庄严，咱们就不要只是看到就是说、啊、我曾经最年轻的时候，我也很不喜欢这个黄金为地，那个时候不懂，那时候不懂，就把这黄金就看成是黄金了，不是黄金拜金。我与阿难那第十一品第三章开始，国土严净，庄严清净，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具足，那有无量的功德，具足庄严，一切庄严它都具足啊！远离众苦诸难，没有一切苦啊！莫去啊，摸脑之名啊！啊，众苦啊，众苦诸难，莫去摸脑，连名都没有，何况有实啊？我们就从这儿讲起啊。这个往生论说，这个说到这个说是他的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嘛，他的国土功德庄严。成就不可思议力啊，这个像什么呢？如就像那个摩尼如意宝珠一样，摩尼如意宝珠，这个是拿它来做譬喻。如尼摩意宝嘛，是这个佛这个涅槃，你佛的方便力啊，留下很多很多舍利，舍利嘛，众生就供养，当众生福报尽了的时候，这个舍利就变成如意宝珠了，这个宝珠就在海里面，龙拿了当首饰。如果有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那么他能够以他的慈悲力、他的愿力，能够得到这个珠子。那么得到这个珠子，他就可以对于这个咱们这个世界做很大的饶益啊！他就从这个珠子可以。给出种种众生所需要的东西啊，他就是说斋戒修法啊啊，让这个诸天发愿，就是愿他能够降雨日的 降出种种的宝来，种种众生需要的东西，所以称为摩尼宝珠啊。说这个极乐世界种种，就像拿摩尼宝珠来做比方，但这个宝珠这么殊胜，所以殊胜众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这个只是个相似的比方，因为这个宝它只能给众生衣食等等，不能给众生来满足众生求无上道的这个愿，他不能就是说我下个东西给你，你就得了无上道了，这个不行。但是说法可以啊，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只是相似啊，所以有，而且这个宝呢，这个能满足众生的一生的愿，不能满足众生无量的愿。你要求这个愿得这个，那是你其他的愿，那是一时得不到啊。有些差别或者相似。而且呢，这个是为什么说是相对呢？因为它只是相似，是勉强来拉做对比啊，所以就是说是这样一个相似相对啊，勉强拉做对比，如摩尼宝啊，这个比图是不这样。在这个正式来讲，《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团蓝大师说》啊，是从这个宝藏比丘他菩萨的这个智慧清净的业。因为他做菩萨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一切是智慧清净的啊，做了种种的庄严佛事啊。那么从依法进入清净上，就是如实的依，也就是啊，是属于真实之际，庄严了国土了，入了清净之相了。所以这个法它就没有颠倒，没有虚伪。所以就是真实功德啊，所以说是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因为是真实功德，所以是无量功德，而且这个功德就具足庄严了，把这两句经解释了，陀然大师的话解释了啊，他没有虚伪，没有颠倒嘛啊，是真实之际嘛，是真实智慧所流出嘛，所以你只要相信就会得真实之力嘛，它是无量的庄严嘛啊。底下众苦，就三苦八苦啊，三苦呢，就是苦苦，我们大家公认的苦是坏苦，现在认为是乐，但是以后要知道苦坏苦，行苦就是这个五音的这种流转，念念牵流。八苦大家都知道，八苦交接大家很熟了，我们不讲了，这是八苦。重难，八难啊。八难呢，一个是地狱呢，你在地狱中闻法很难了，畜生、恶鬼、长寿天，这是禅定的关系，他这个跟着死跟鱼动了一样，不能动，他也不能闻法，啊，这也难。北岳丹州那佛不去，很困难，就盲聋阴哑、瞎子、聋子、哑巴，啊，就是说这个很难。第七，这个我们要注意的，事实变通。所以，聪明人都要警惕，很容易就是这所指的第七。如果你知识事实，你再加上你能说会道。变宗会写文章，就属于这一类，这个很难，你这个成道很难，你成学很容易，你成名很容易，成道就很难很难了，不然佛不这么说。那世智变宗，世间的智慧，这种能说会道，能写文章，能辩论，言之成理啊，能有说服力，大伙儿相信，属于世智变通类。世智变通类包括相当广，但是你这个就跟 那个地狱畜生恶鬼跟那个瞎子哑巴是列入一个行列的。第七生于不遇佛的事，最后生的不遇见佛的事，困难。所以这个八难呢，我们这个地方就要注意这个事实变通啊。这个聪明啊，正用，聪明人更不可以，因为这样很聪明的人很自信，更不可以相信自己。所以四十二章经对他回去都很重要的，所以首先来先翻译给我们，慎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要慎重啊，千万不要信你自个儿那个思想啊，你的那个思想不能信啊。啊，这烈日楞严也是如此啊，你这个真心妄心，你是认贼作子，你相信这个妄心，你拿这个贼当做儿子，你这个去保护他，就最后的结果就是主杀作伴，主杀作伴就绝对不能成就。所以这些话都打中了那些个贼的痛处，所以他要反对楞严了。认贼作子，这是很多人认贼作子啊，你保护他那个儿子，这一点认识清楚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这一点。所以跟阿难说，你之所以能知道十二部经典，你能够背诵，而且你得了初禅啊，你有了神通，你不能免难，为什么你就不知道二种根本？你不知道生死根本是你那个妄心，你拿它当宝贝儿供着它，你真心你不知道，你就这样根本不来，你就不行了。阿难劫难，你就没办法了，那好险呐、啊！这就说明，这个看楞严这一段，很多注意的人有很多人不多啊，只是在企图真心的找去了呢。一出一出那啊，那个就是那都是刚开始说，那刚就是你给你破妄，而这两种根本很重要，是在根本性质的，所以这个事实变通啊，所以那个。传孔子之学的是真真呢、啊，僧也鲁啊，鲁就是有点笨的、啊，所以传法的不是子贡他们，子贡文一之师，次也文一之二，听一懂两个，但他不是他传的圣道，而是这个鲁啊，有点鲁的这个真真传，所以这个道，所以这个老子的话。下士闻道大笑之，你给他讲道，下士一听啊，叫他奇谈呐、啊，笑话、他不理解啊。大家要知道这个下士闻道大笑之，那人家就知道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要当下士，你更不可以变事实变通了。过去这三个道，魔脑啊，树魔。啊，烦恼魔、阴魔、色受想行识，这都是魔，扰乱人的啊。死魔，这个死亡啊，你这个好好修行要成就了，你死寿命终了了。再一个魔，这个所谓他化自在天魔，他化四大天是魔天啊，这个天子的威力很大。这都是真的，真有其魔啊！他妒忌障碍，他破坏佛法啊！你们都信佛法，他队伍就少了啊！这个是往往要给造成很多很多干扰，尤其是修禅定啊，往往他这个变现出种种情况来扰乱。所以在这个得到了境界，他这个很厉害，你从你哪个地方一偏重，就从哪个地方他就进来了，不知不觉把你引入魔途。所以楞严经讲，你要这就是不持咒就禅定，不可能成功啊！你不持也行，你得把这个咒写在禅堂挂在身上啊，就是要依靠佛的这个加倍力才能免除这个魔扰。我说现在很多都是自己修炼练气功，有很多得了奇异功能，不知道他，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奇异功能，就我也不说了，反正是很可悲的。 极乐世界为什么永无磨染呢？因为它就是一清净具嘛，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嘛，这真实之中它是一法清净啊，连这个名都没有还有实际啊。所以《法华经》说呀，这个若有女人呐、啊，所以这个《法华经》是特别提倡女同志修净土啊。说这一段是对女人说的啊，这个也是。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十分于在家人，尤其是在家妇女。这《法华》特别指定女人，文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众菩萨围绕住处，生莲花中，宝座之上，就说这往生了。就往生之后，不复为贪欲所恼，贪欲不能再恼恼你了；亦复不为真慧愚痴所恼，真痴也不能恼你了；也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不生法忍。这是法华经里头，所以他没有这个魔恼。这个至于魔事魔障，咱们这个众生念佛还能免除魔，你生了净土当然更没有魔了，所以彼土就没有这个名字啊。十往生经说，我这个就在这一段，大家查就查这一段。十往生经说，若有众生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佛及前二十五菩萨，彼佛就是阿弥陀佛，他二十五个菩萨用护行者，所以就不会像那个禅定那个遭遇魔障那些事儿。极乐世界你真心的这么修，那很虔诚的这么修，阿弥陀佛派二十五个菩萨来护持你啊。若行若坐若住若恶啊，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住，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一切恶鬼现在很多都是恶鬼恶神，很多都是御使鬼神啊，第二他们就他这个很多在这搬运东西，这个记忆功能。其实我从小就知道这个编辑法的这个法叫做五鬼搬运法，五鬼搬运法。所以说这个大官的那个印辟邪，但凡印都给你搬了，他没有，他就是一个鬼，这个鬼给他合作，这恶鬼都是恶鬼恶神。所以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喜欢颠倒，离着念佛，你就真正念佛的时候，这种是他有的时候恶鬼可以。我小时候念书，我老师就告诉我，你是南方还是南方人？南方上这种事很多，有的人他就会弄鬼。就你看到一个人家家里，你看他家里干净极了，一点尘都没有，他一定是用鬼。你别得罪他，他会派鬼来害你。这恶鬼恶神，他就是他给他做事儿，啊，给他当勤务员是吧？他给他当保镖，他送他的派遣，他就给他吃东西，啊，他都是这些鬼是都杀什么东西，血给他去供他。所以这个十往生经，这个恶鬼恶神不能得其便也啊！而且咱们这个地方众生遇见了魔障，就修念佛法门，修念佛可以治魔障。如此是经常解释，你这个用打坐的办法出了偏差，也是靠念佛来治啊。你修禅定出了偏差，怎么来解决？靠念佛。也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啊，春夏秋冬四时时，一天下雨，但是一味了平等啊，它没有这些。也没有大小江海、丘陵、横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木石等山，没有这一切啊！啊，性功德所成就啊！须弥嘛，这是这个，是这咱们四大贵州的中心嘛，日月围着它转啊。那么四天王天在这个须弥脚底下，上头桃李天等。啊，最顶上是地师所住的天，成为三十三天，这都是地居天。地是自然气宝清净所成啊。怎么叫自然？它不是造作而成的啊，这叫做自然。 这个修德有功，性德自显，自然显现，自然这样，这是自然。七宝呢，各个经典都有不同，无所谓，都是打比方，因为它这个非常美妙，各种颜色啊，就拿一些这种宝来形容啊。那么我们这里说金银琉璃水晶琥珀美玉玛瑙啊，这七宝啊，黄金为地。那么小本直指黄金为地这个地方呢，为一本就不同了，比国国土的自然七宝合成，有金银还有七宝合成啊。而且这个观经说，这个宝每个宝里头有500色光，不是咱们七色光了啊，咱们光就七色，是500色光，你不能想象啊。这个像它这个极乐国土的地，不是土石头所成啊，就是种种珍宝，就是这个七宝里有金呢，成着地啊，而且是500色光啊，如日月在空中。那样明啊，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啊，就没有山林，没有坑坎，没有低洼，地平如掌，很宽很广很平很正，没有边啊，就说没有边，那之后就到咱们这儿，所以一定要说多少国土，也可以这么说，你也可以，还要也同时要承认。就在目前了啊，因为它不可极限，它没有边儿，咱们这也不到边儿，还得过去，这也没有边儿。它这个，所以这个心净国土净，心平世界平啊，其心平等啊，所以它这个地也是平的啊，广大无边际啊啊，所以往生论里说是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这国土如虚空一样，可以容纳无穷啊！啊，你往生者再多，也没有说是挤不下啊。而这个广大是没有边际的，而且微妙奇丽清净庄严，妙就是圣妙难思啊，微就是妙中之妙啊，就称为微妙啊，难思中的难思啊啊。奇丽丽啊，就是这个是丽是就是是这。美好啊，光滑呀、啊，奇就是奇特啊，这个奇丽就是这个超特的美妙跟光彩啊。那么极乐的地是七宝所成，一个宝，每一个宝里头有500色的光，光就像花，像星星月亮，当然奇丽啊，这个奇丽啊啊。清净庄严，它这个是无污染的、是吧？庄严它是聚万德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安乐国土是清净本性所庄严成就，所以微妙其理，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啊，这个发愿的时候就说，我要立这个愿，超胜无数佛国，可得嘛，是吧？啊，所以因为发这个愿，当他成就的时候，所以他就超越一切世界。说到这儿，阿难又问了啊，他说：“我们把这篇讲完了。”他说：“彼国没有须弥山，没有那么他那么的四天王天忉利天，在哪儿待着？怎么住啊？按、咱们世界这个利益、他发问呢、啊？”佛就反问，他说：“啊，问阿难，他说咱们这个。”这个世界夜摩天周率天那个色界天无色界天依什么住啊？阿难他还是很高明，他没有说是依空，他说是不可思议业力所致。这个为什么他待在哪儿？他在空，他说是不可思议的业力能够这样。那么佛陀跟阿难说，不可思议业你知道了，你的身的果报不可思议，众生的也不可思议，众生的善根也不可思议，诸佛圣利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啊，是吧？就是说啊，所以这就是说明为什么极乐世界不需要须弥山呢？啊，这个果报 首先呢，五生果报不可思议，果报呢就是一种啊，就是你过去所做的善恶所得到的啊。果报本来是一回事，但是可以勉强分。果是指着因所得到的报，所得的回报，所得到的。这个报是缘，从缘所就得到的结果。比方你要种一棵桃树，桃核那是因，结了桃，这个桃就是果。但是这个还有这个桃还回报什么呢？他也你这个光是一个核不行，你还有种种的劳动，种种的贪官，这个所得到的这回报于这一方面，就成为宝啊，就是这个就一回事了，差不多了。要知道这个乳生果报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是超情离见的啊。不是众生的情见所能达到的。你的果报不众生的业报，就是众生的业因，众生所造的业，以他所得的果报啊，这个都是不是思议所能及的啊。宝积经就说了，阎王当时就告罪人，跟罪人说，无有少罪我能加呀，对于你来说我不能给你加一点点罪呀啊，汝自所罪归来，你自己造罪，你说今天你来了，业报自招无代者，就是这果报不可思议，都是自招的啊。普贤行愿品菩萨就自己念，我过去无始以来这个造种种业无量无边啊，如果是有体有形的这个虚空的状态下这个而且是我也不能消除这个众生的业报，说这个业报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所出所善所弘恶，恶不恶的果报，善不善的果报啊，自然就得到他的果实。那众生的善根也不可思议所以大基金说你说善报众生之行是众生的行动不可思议，众生境界不可思议，这两句话就不大好懂。没有几句话我们讲完这一点，为什么众生之行不可思议，众生境界不可思议，不就咱们的行咱们的境界有什么不可思议啊？这个那还要用禅宗来说了，临济就说了，你想认识佛祖吗？就是你现在能听法的就是那临济当时对他说，今天我们重复他的话，今天大家这能听的就是你要认识佛祖吗？灵济还有这个话，每日多般用处，这是众生的行啊，众生的境界啊。那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你欠少什么呀？多少用处？六道神光未曾见歇，又说六道神功从你面门出入，你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能尝味，那嘴说话，这等等。时时都在放光，从来没有间断呐、啊。心中在这做作念，都是在放神光啊。临济而尊，遍天下。现在真正禅宗都是临济的而尊，临济是大德。所以临济入门便喝，一进门就呵斥，没有什么大话。这都是临济的这个语录中的精彩的句子啊！你要识佛祖，那是听法的，那就是你六道神光没有见结果，从你面门出入，所以众生的这个境界，众生的行不可思议啊！这就是不可思议啊！ 大家虽然信不敌，可是这事实 是这么回事儿。你信不敌也是这回事儿。再有，咱们从教下说，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那么佛，皆已成佛道。我们就讲完这一点，都成佛道了。所以众生的善根也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知，诸佛圣地更不要说了，这诸佛的世界更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说是这个团圆赞叹极乐世界，这个光做佛事怎么可以思议，水做佛事怎么可以思议，底下都有影子也能做佛事，声也能做佛事，怎么可思议啊？而最后这一句话我们很要重要，你们看着这很重要，不断烦恼得涅槃分，焉可思议？没有断烦恼的，就得涅槃的这样的恨意，怎么能思议啊？这极乐世界的不可思议，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思议中的不思议啊！所以就把这些就把刚才说这些话做了解释了。其过众生功德善力，功德。众生有种种的功德善力啊，极乐世界是住行业地。什么叫住行业地？是住如来大愿大行所住之地。这个论著他说啊，见弥陀身像得平等身业，得佛的身业，闻佛的名号得平等口业，遇见光知道法得平等意业，这就是注意如来。你这个见佛见法闻声闻法啊，这都注意如来之地啊。所以彼国众生啊，这个善根不可思议，是住行业地啊。啊，这种种功德，因为这种种功德善根，所以彼国国土不同于我们要做须弥山的，不像我们这微尘所成的需要引力的牵引啊，要做须弥山的。阿难白佛啊，这个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没有怀疑啊，极乐世界这样殊胜的因，这都这样殊胜果，我没有怀疑，我就是为将来的众生，他会问，所以我替他问啊。所以这就说啊，这个我们对于阿难呢，这个是他当机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事件。这一点他也说了，是为了众生啊，我替他们问。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这几次都是在讲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种种庄严，这个种种庄严当然都是些事项，所以有人就会感觉净土法门跟这个金刚经的般若好像融合不到一块啊，是两回事。这个宣师的净土捷要中就有两句话，托彼依正，就是借着彼是彼土，彼土的依报正报，就托彼依正的意思。托彼依正做什么？显我自心，来显明我。这句话谁在那儿想到就很多，就是谁每个人这个我字就是你的都是第一声，显自己的心呢， 所以这不是心外取法啊，所以种种的依报正报无量寿无量光种种圈池宝树都是说的是自心，所以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提纲挈领的认识，这才是真正的信入净土法门。第十二品光明遍照，我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这个威神，那底下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威德神妙，威神和光明是最尊啊，没有再尊贵的了，所以佛称为至尊呢、啊。而阿弥陀佛又是至中至尊里面的这一方面的最尊呢、啊，是第一啊，是十方的佛所不能够赶得上的我的这个光明啊，所以称为光中之王啊。这个就这个往昔啊，日本这个大德的净土宗的这个过去的大德，他就设问呢，佛果是平等啊，是法金刚经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啊，那怎么出现了不一样啊？这个往昔的回答他就说，常同常别，经常是同，我同时经常是别，所以这两句话这个四个字啊，道理很深。所以我一学法的时候，我的上师就说两句话：于差别中解无差别矣，于无差别中解差别矣。这经常是无差别，就同啊；经常是有差别，有差别矣。就是义啊，所以在我这个《那他拿这本书净土资粮》里头，在这个地方讨论的很详细，说都是同的，打了个譬喻，这故宫珍宝馆许多珍宝的东西，我告诉你都是一样的，都是金的，这句话成立。实际上这个是不一样的，这是盆，这是碗，这是茶，这是佛，佛跟佛是不一样，这是什么佛，那是什么佛，种种差异。刚才我说是同成立，刚才我说不同有差异成立，所以常同常异就是这么讲。所以我们这个形式逻辑，承认同就不承认异，承认异就不承认同，而不知道同异是常同常异啊，诸佛妙德相证是同啊，但是本愿的关系，八愿有大小，所光有圣别，都是本于他的本愿。因为佛在心中发愿，就是要决胜诸佛，不是想我必须拔尖儿，我必须要超过一切佛，有这个思想，那就是魔了。为度众生故，因为这个光它要来要起作用啊，要度众生啊，要给予众生最大的真实之力啊，那所以才需要啊这个光明啊要殊胜啊。底下就说了，这个遍照东方恒沙佛沙，我的光明可以照东方恒河沙，印度的河恒河，恒河的沙都数不清啊，能照东方恒河沙数的佛刹，那些佛陀啊，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佛陀，是一个佛刹啊。恒沙佛刹就是恒沙那么多个的三千大千世界，东方是如此，南西北方 四维上下就是八方，和上下就是十方了。正的有四方，四个犄角上就四方，就八方，加上上加上下就十方啊，都如此啊。我的光能都能照到，这说明我的光或化所以生出无量光嘛，或化顶上圆光啊，啊，这佛啊，有的顶上现圆光啊，我们看佛像啊，都顶上有个圆光啊。这圆光的大小呢，或一二三次游巡，游巡这个里数是不能很准确。就古代帝王行军，印度的行军一天的里程，我就说现在相当于咱们四十里、五十里、六十里等等的说法啊。总之是四五十里地，五六十里地，这样叫游巡呢。这个有的就是一个游巡、两个游巡、几个游巡那么大的光，有的会百千万亿个游巡那么大的光。这个佛的光明，有的照一两个佛刹，有的照百千个佛刹，大小不一样啊。唯独阿弥陀佛佛，这佛的光明是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呀。顶上圆光也是这样，而且这个也就说明了诸佛光明所照的远近，等于什么呢？等于他前世求道的时候所发的愿的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等到成佛的时候，得次得知。所以愿是不虚发，愿就要产生力量，成为愿力。啊，最后就是都要实践自个儿这个愿了，不是一个空想啊，空想成为空愿，要狂想成为狂愿，那就有什么功德呀？他功愿呢，就是一定要产生出力量。这个力量就能够实践你这个愿，愿和力是一致的，所以就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等成佛时候得到的时候，这就自然而然就这样形成了，不是你要靠设计师的给你安排一个图样，不是预计的。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这光明之善，光明之好，胜于日月之明啊，超过日月啊。底下后面有超日月光，底下详细讲，这超过千亿万倍啊。所以在光中是极尊呐、佛中之王啊，对，阿弥陀是佛中之王啊。所以这一点咱们是学佛的啊，这是应当重视，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嘛。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这最后不思议光啊，这样就出现了十二种光的名称。十二个光明也称为十二光佛啊，总之都是无量寿佛的名号。是无量寿一号嘛，也号嘛啊，这都是他的名号，也号无量光嘛，也是以号最后不思议光佛嘛。那么这个在首楞严经我们可以找到啊，这个大智之法王子啊，和其同人52个菩萨一起啊，来在佛前说他们成就的经过啊。我这个回想到这个过去啊，恒河沙劫以前啊，那多少劫啊，啊，那不是十劫了，所以我们说十劫是示现，这个地方又一个证明啊，啊，都多少劫以前了，恒河沙那么多劫以前啊，有佛出世，名字叫无量光啊。你看无量光不是恒沙劫前就成佛了吗？十二如来相继一劫，那跟这个就是合的了。 有十二个如来相继成佛，人一劫之中出现，最后佛名为超日月光，无量光超日月光，这两个名号都在这十二光佛里头啊。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啊，是从恒沙劫以前的无量光佛啊，这个大师之菩萨从这儿学到了念佛三昧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是净土中的初祖啊，是但真是真纯修念佛的。观音还不是，观音是耳根法门。所以这个是十二光佛，它有密布的经典啊，这个坛城啊，里头十二个曼德罗啊，大圆净智宝相，十二个这个宝相，大圆净智，就是阿赖耶识转为大圆净智，转识成智就成佛了。有大圆净智的宝相，十二个，其名为名字什么呢？一切三达无量光佛，第一个无量，还有最后是智力三明超十月光佛，十二个。所以这个都和无量寿经是一致的啊啊。至于唐译多一点，宋译多一点的开合不同，把一个名号开成两个了，十二译还是多数啊，在不在咱们这个经的译本也是多数啊，你要去会跟别的地方去证明也是相通的，所以十二我们这个还是遵从这十二光佛。第一我们讲无量光，这个团栾大师，就现在我们这中国的净土中，祖师里头没有团栾大师啊，没有道祚大师啊，这个今后必须得更正啊啊！这个团栾大师，古代的时候有团栾大师，后来就变得没有啊，这个是一个啊不妥当之处。那团栾大师在这个论著里头发挥这个净土中。这个选址非常透彻，这是一位大德啊。他这个每一个佛他都做了一个记子啊，十二光佛他有十二个记子，他不但有往生论著啊，还有十二个记子啊，都非常之圆妙啊，非后世的人所能及啊。智慧光明不可量，故佛又号无量光。我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寿佛怎么又号无量光啊？因为佛的智慧光明是不可称量、不可计量、不可思量啊，所以佛又号无量光嘛。因为这光明就不超乎你的思量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无量嘛，超过你思量了嘛，就无量了嘛，无量光嘛。有量诸相蒙光晓，是故稽首真实名。这两句话更深有意趣啊！你看我说是大师此赞深气圣心呐、啊，这个赞是舍古释迦牟尼的本心呐 啊, 啊！他指出光明是什么？无量光。我们不要看成这是个事项，这就是智慧啊，智慧跟光明是不二的啊。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呀、啊、是故稽首真实名啊，这个名称为真实名啊。所以我们看古人的东西，我们要一个字都不能放过啊，不懂就存疑啊，不要自个儿随便笼统的用自个儿的这个思想就做解释，就猜，哈哈这个啊。